开始吧，我们还是学习这个二组的这个乙亥讲演录。乙亥讲演录上次说到这个对三宝的解释到这地方了，哎，首先是对这个佛的解释，我把这个二组的这个文章贴上来。佛呢是大觉意，就其德以立号，此无具体人，本名佛陀，简称曰佛，乃如来实号之意，又名曰智觉，自觉觉他。就是佛呀，是说什么？说的就是觉醒，觉的这个义理是以其人，也就是以释迦佛的这个德行尊来立的尊号。他什么德行啊？他是大觉者来立的这个佛的这个尊号。但是呢，并没有具体的这个人，所以叫本名佛陀，简称曰佛。就是这个佛呀，本名其实就叫佛陀，简称曰佛，但是根本没有这个人，没有具体的谁是佛。谁是佛或者谁不是佛这样的说法，只不过就说是说到这个人是大觉者，那他称之为佛。就释迦牟尼佛是大觉者，所以把释迦牟尼称为释迦牟尼佛，哎，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乃如来实号之意，又名曰智觉，自觉觉他。就是佛又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智觉，智觉就是自觉而觉他者，自己能够觉醒自己，不光能觉醒自己，还能够觉醒他人一切众生，这就叫自觉觉他。但是呢，觉也有差异，所以说觉之圆妙者也，又名一切智；觉之一切法之事理，了了分明，无有迷惑，故称之为佛。就是这个觉呀，不光只能觉醒啊，还要觉醒圆满。觉醒圆满，而且圆妙者，成为一切智，就是一切都能善觉善知。觉知一切法之事理，一切法、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的种种事理，都能了了分明，而无有迷惑，没有迷惑了，再也没有这个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再也没有疑惑的地方，这就称之为佛。所以说，盖凡夫呢是不觉，二乘呢自觉觉他，自觉而不能觉他，菩萨自觉觉他而行为远，佛则觉喜觉远也。就说是这个觉啊，也有深浅。这差别就是凡夫呢，凡夫就是根本不觉，整天在这妄想颠倒之中都没有察觉到，这就是凡夫的特点，跟着这个妄想颠倒跑了，跟着这个妄念跑了，这就是凡夫的特点。二乘呢，知道妄念不好，所以说不随这些妄念跑。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小乘圣人的时候，他说这个须陀洹，什么是须陀洹啊？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不入这些种种法，这些法是什么呀？就是妄念。所以说二乘呢，就是自觉而不能觉他，他自己能够觉醒到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但是呢，他没有发大心，没有发大愿，为什么呀？他认为这个娑婆世界实有，他认为这个轮回实有，他认为这个苦集灭道实有，实有法可修，实有道可成，实有道可证。所以说他在这地方就说是自己急速的这个灰心灭智的这个心，急速的出离心，以这个来出离娑婆世界，出离这个轮回的大的苦海，他都不愿意救度众生，他因为啥？他不愿意再来了呀！这个世界这么苦，他干嘛要来啊？所以说是他以这个轮回为实有，还是在这地方，所以说他只能称之为自觉而不觉他，因为他没有发心，为什么没有发心呀？就是因为认娑婆世界为实有，所以才不愿意发心嘛。若是知道了娑婆世界根本不是实有，这个轮回和大苦海根本不是实有，既不是实有，那自己明白了，不光要自己明白，还要当然要让一切众生也明白。所以说这是知见上的差异，这是知见上的差异。就是说这个菩萨呢，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而行为也。菩萨他不光自己知道了，自己觉醒了，自己知道这一切六道轮回，一切种种的这个妄念颠倒，全是虚妄的，没有一个是究竟真实的，都是妄想象。既然都是妄想呀，那就入出无碍，没有任何妨碍。所以他要觉醒来提醒大众呀。来提醒大众，提醒大众，这一切种种都是虚妄的。但是虽有他虽有提醒大众的心，或者是虽有利他的心，但是功行未圆。什么叫功行未圆啊？就在这个度化众生的过程中，这个在这个提醒众生的过程中，有无数无量无边的这个尘沙祸，这个尘沙祸没有除干净，也就是菩萨在这地方呀，有个众生可度，在这地方有众生可度，他要救度众生，这就是他如尘如沙的迷惑，众生的迷惑就是他的迷惑，所以说他在这地方认为一切众生都在这轮回颠倒呢，所以他在这地方很痛苦，就是有众生呀，是无数无量无边，根本度都度不尽，根本度都度不尽，这就是所谓的尘沙祸。 所以说这就是觉醒未圆满，他不能这么圆满啊。为什么呀？就是说是在这地方啊，有众生可度，所以他不够圆满。佛呢就是觉醒圆满，在这地方啊，随着六道轮回的众生头出头没，而实无出没，根本没有出没，连毫无一个众生，连这个一丝一毫的这个法都没有，一丝一毫的众生都没有，所以说是无一法可得，无一众生可度，实无一就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啊，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根本没有一个众生要让你度嘛，哪有一个众生要让你度呀、啊？没有一个众生要让你度，是则名为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才称之为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这就称之为觉醒圆满。这已经大觉圆满了，一切众生都已经度完了，一切众生都度完了，没有一个众生不在这个寂不在这个寂静涅槃之中，一切众生皆证的寂静涅槃了，这不就是一切众生都度完了？这一切众生都度完了，那当然是恭行觉醒圆满。但是呢，菩萨在这地方没有觉醒，只有这个觉他的行而恭行未圆，佛在这地方是觉醒圆满者。所以说是觉有差异，觉有差异，也就是说是啊，其实啊，这地方用的觉啊，我们用我们老人的话就是说是知见，知见，就是他呀、啊，我们有凡夫之见，有二乘之见，有菩萨之见，有佛之见，有罗汉之见，有这种种差别的之见，因为知见的不同，所以所证不同，所证不同。所以说学佛首先要证的是什么呀？证的是知见，证的是知见。所以这就是佛的称之为圆觉也，圆觉也，因为佛在这地方已经证得了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本自涅槃的这个实相，证得这个了，所以说是在这地方是恭行圆觉。那么佛之称号呢，与圣贤等字同一意义，夫子其圣矣乎？言孔子之意境已入圣境界也。就是佛的称号呢，其实和我们这个东方，和我们这个中国的称这个孔圣人呀，或者称这个尧舜这些贤者呀，是同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和圣贤是同一意旨。说他是圣贤呢、啊，只是说他是圣人啊，或者是说他是贤者，意思就是说是他这个人的意境或者心境啊，已经入于圣人的境界了，已经入于圣人的境界了。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孔子就不说了吧，说他最有名的那个弟子颜回，颜回那个最有名的就一句话。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再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该其乐，贤哉回也。就说是哎呀，这个颜回啊，太贤，太这个的太贤，这个贤能了。他什么贤能呀？贤到什么地步呀？就说是一箪食，一瓢饮，这么艰苦，这么陋劣的状态，这个景象之中呀，大家都不堪其忧，都为这些生活所控制所逼迫，但是呢他丝毫不以为意，丝毫不以为意，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在这么贫困的状态下还是哀贫乐道，乐与道才是不该回也不该其乐啊，就是乐的就是这个在道上的这个志向，就是这是颜回这个作为这个贤人的这个心境或者境地，所以以这样的境地他就是入于圣贤之地，入于圣贤之地。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就是佛的这个称号啊，其实和圣贤的称号都是同一意旨，就是这些人啊，他的意境，他的这个心境已经入于圣境界了。人皆可以为尧舜，众生皆可成佛，即是此意。就是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呢和尧舜本无差异，没有差异，都可以成为尧舜。这就是这个的意志。我们不是说是要学佛就一直跟在这个佛的这个脚步后面，一直是一个作为佛弟子，或者是一直作为一个自该下列，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是说佛学佛学的什么呀？学的是佛的知见，学的是佛的这个觉醒，学的是这个，不是学别的东西。所以说在觉醒圆满，只要觉醒圆满，那人人都可以称之为佛。所以说在这地方是一样的，没有差异。意境呢，属之于心。心呢，又称之为地，又名性田。田有深深不已之妙，随名自信为佛土，曰佛种。不仅指释迦佛应化之土为佛土，就说是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孔子这些圣人的意境啊，他已经入于圣境界了。那么什么是意境呢？就是心境， 易经就称之为心经，或者是心地，或者称之为心。他的心已经达到圣人的境界了，已经达到圣人的境界了。那么这个心呢，又称之为心地。我们老说是在心地用功，心地用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又名性田，就是本性啊，本性就像一块田地一样，这个田本性的田地上能生出无量无边的妙法，种种法都能从这个本性的性田中生起来。所以说田有生生不已之妙，就这一茬麦子生出来了，收割掉了，来年还会生出一茬麦子来，这就是生生不已。这个生生不已呢，恰好就是无生法已，无生法已的妙意啊，就是说的这个生生不已。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性田在这生生不已，来去去根本都不曾动摇过，根本不曾动摇过，也不曾有过生，也不曾有过灭，这就是所谓的生生不已之妙，生生不已之妙。所以这是称之为自信为佛土。这个心呢，这个性田啊，又能称之为佛土。我们说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佛土，往生哪个佛土呀？就是打开本来的，见到自己本性，称之为佛土，称之为往生。称之为往生，所以说是这以自信为佛土。我们要去到这个清净国土呀，清净佛土啊，要去到哪呀？就是打开本来见性，见到本性了，这就称之为亲自到了这个佛土了，亲自到佛土了。所以说是又称之为佛土，曰佛种。不仅指释迦牟尼佛应化之土为佛土，就是不仅仅是说是释迦牟尼佛应化的这个土是佛土，十方世界皆是佛土。为什么啊？十方世界都不离心外啊，哪一个土离开过心外来啊？娑婆世界没离开过心外，西方极乐世界也没离开过心外，十方世界诸佛十方世界的这个净土秽土都没有离开过心外。所以说是心能生无量无边的妙法，种种无量妙意皆归心田。这就说是这个说到这个佛土的这个意思。曰佛种，这个成佛的种子就是这个呀。成佛的种子是什么呀？成佛的种子是本性佛性，这是成佛的种子。一切众生皆具有这个种子，皆具有佛种，也就是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在这地方才说一切众生皆能成佛，不是说是一切众生本来是正佛，本来是众生，他修从众生又修成了佛了。如果是从众生修成佛，那众生有的是什么呀？众生有的是贪嗔痴慢疑，一贪嗔痴慢疑能成佛吗？不能成佛。所以说是我们说能修成佛，是因为众生本来就是佛，至于依于这个因地，依于这个不生不灭的因地，才能证得不生不灭的究竟果地。这就是因是什么才改的什么样的果。如果是因是生生灭灭的，生生灭灭的这个众生都在生生灭灭之中，那一生根本证不到不生不灭的果。所以说在这地方说这就是佛种。这个种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本性，本性就是佛种。打开本来见性了，就明白了，成佛的种子种下了，成佛的种子种下了，这是就真正的这个金刚种子。金刚种子在这地方种下了，那以后必定会开花结果，必定会成佛，必定会成佛。就是你要种一颗这个不是成佛的种子，你种一颗这个别的种子，种了一颗生生灭灭的种子，最后还会生生灭灭掉啊，还会坏掉呀。所以说那不是成佛的种子，成佛的种子就是这个本性，就是自信，这才是成佛的种子。所以说是这就称之为佛种。果地佛呢，就是是释迦如来已成果佛等，就是功行圆满，觉行圆满。就前面所说的这个佛是佛是什么意啊？觉意。佛是觉行圆满，所以说这称之为果地佛。因佛呢，就说是我人众生，一切众生皆具有这个觉醒之心，这就是所谓的因佛。所以说是即我心与众生因力皆可成佛，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都有这个觉醒，都有这个觉性，所以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故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心佛众生是根本没有差异的。佛和众生从什么地方化现出来？都是从心里面化现出来的，都是心的显现而已。所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觉醒呢，本节平等，能够闻佛法就已经种下成佛的种子了吗？吉林诸宾是谁呀？吉林诸宾是你是修什么法的呀？这个哦，就是那就算了。觉醒平等呢，皆是 觉性本觉平等，皆可成佛，就是一切众生的这个觉性啊，没有差异。我们这是我们现在如果打开门来见性了，和诸佛打诸佛见的本性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就是现在打开门来见性，和当年的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菩提树下证道证得的本性没有丝毫的差异，没有丝毫的差异。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呀，在觉性的地方上，生佛众生皆无差别，皆无差别。所以说觉性本皆平等，皆可成佛，修之觉地又名佛地，就是真正觉性圆满了，哎，这成为佛地了，又名开佛智慧了。或者说是什么叫修之觉地啊，就是打开本来见性了，或者见到自己的觉性了，见到自己的本性了，这就称之为证到佛地了，证到佛地了，又名开佛慧，又名开佛慧。你这个佛智之见啊，或者是佛智智慧啊，已经打开了。我们心中心的这个座上法院都是愿此生四开，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是开智慧成佛，开智慧成佛，不是成别的佛，不是成那个金光灿灿的佛，是说是开了智慧了，开了什么智慧了？开了佛智之见了，开了佛智之见了。所以说又名开佛慧，又名开佛之见，这就称之为修之觉地，修之佛地。又名佛眼，乃合法眼、慧眼、天眼、肉眼四眼而成，就是我们说是打开佛智之见了，打开门来见性了，或者开佛智慧了，或者是入佛之见了，又称之为顶门巨眼，又称之为顶门巨眼。在宗下来说就是顶门巨眼，或者说是称之为佛眼。还有什么呀？还有法眼啊、慧眼啊、天眼啊、肉眼，合着五眼而成。这佛眼是合什么眼啊？合这五眼而成，和这些法眼、慧眼、天眼、肉眼而成。法眼、慧眼、天眼、肉眼在什么地方呀？在什么地方？就是大家有没有法眼啊？有没有慧眼呀、啊？有没有天眼呀、啊？有没有肉眼呀、啊？是辨别开，你辨别哪个是法眼，哪个是慧眼，哪个是天眼，哪个是肉眼。在这地方辨当，若辨当得出来，就证明他具有佛眼；若辨当不出来，哎呀，大家都是瞎眼害，大家都是瞎眼害。就是眼者心也，众生共分十界，十界为心。就是眼呢，说这个开佛之见，又称为这个，又称之为佛眼。那么这个眼就说的是心呀，就说的是心。所以说开佛之见就是明白了佛的本心了。不光明白了佛的本性了，也明白了自己的本性，明白一切众生的本性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是众生共分十界为心。这十界就说是佛、菩萨、声闻、缘觉，然后再加六道轮回、四圣六凡。这四圣六凡都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呀？都是从心里面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的那个禅师呀，就说是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明妙啊。只有这个心是佛呀，没有别的东西啊。成佛是这个心成的，沦落为众生也是这个心沦落为众生，没有一个别的东西来成佛，也没有一个别的东西成为众生。所以说这一切通通都没有离于心外，没有离于心外。所以众生共分十界，这些都是十界，都是唯心，都是从心里面化现出来的。所以佛为十界之最高者，唯佛不能称之为众生。就是这十界里面啊，只有佛不能称之为众生。为什么呀？佛是觉性圆满了，其他的这些菩萨啊、缘觉啊、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九界都可以称之为众生。为什么呀？烦恼未断。为什么菩萨还有烦恼未断啊？菩萨还有一分身相无明在，还有如尘如沙的尘沙祸在，所以说烦恼未断。缘觉呢更不要说了，缘觉和声闻这些小乘呀，虽然说是在这个所说的所行以利，所败以成，不受后有，虽然说是不受后有，但是呢实际根本不是这样子。就是他的烦恼啊，随着这个因缘成熟了，缘成熟了，这些烦恼还会起现，还会起现。所以说他没有把烦恼从根本上断除，这就说是二乘圣者。至于说是这个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九界众生这些啊，这就更不用说了，都在烦恼之中呢。所以说是这些都称之为众生，都是烦恼未断。由凡入佛呢，因依于法，曰佛法。凡夫如何成佛呀？就是一切众生皆具这个如来智慧德相，都具有这个灵妙真心啊。但是呢，怎么来证的这个明妙真心啊？这就假借于法，这个法呢就称之为佛法。 或者说称之为八百四千法门，都可以这么说，也就是应病于药。你虽然明白了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都具有这灵明妙明的灵妙的这个灵明真心，但是呢没有正德。为什么没有正德呀？因妄想颠倒的缘故，因为有妄想颠倒的缘故，所以没有正德。所以这时候要假借于法，假借于法来干什么呀？你这个妄想颠倒就是眼睛生了病了，就是有了病了，那么假借于法来治这个病，应病于药，这时候才称之为佛法。佛法是干什么的呀？治你这个病的。你这个病好了，病治好了，那佛法也不需要了，这就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何况非法。所以说在这地方说佛法的时候，佛法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应病于药。众生有贪嗔痴慢疑，有妄想颠倒，种种生死大病，种种生死大病，这时候呢佛就说了戒定慧等等这个无量法门，这就说是，这就称之为佛法。所以说是你没有病啊，就不要乱吃药，不要乱吃药。你病好了呢，这个药也应该扔掉了，再吃药又增加一病了，又增加一病了。比如说我们修法呀，我们修法，修三五，修这个修行中心法呀，以千座为期限，以千座为期限，因为我们是克期取证，制定一个期限三四年，就以三四年为期打开本来见性，以这个来证道，以这个来证道，并不是修一生一世的法，不是说是一辈子让你去打这个坐。若是一辈子打这个坐呀，那是增加法值。所以说是二祖在这个书里面啊，就说是若是做够千座，再不可更做。为什么呀？再做增加法值，就是你落在那个法的这个清净中，落在法的这种喜悦中，落在这种打坐的这种舒服中、自在中，那就是法值，那就是法值。所以说是这地方就说是再不能执着于这个法，不能执着于法。佛法呢也是应病于药而已，它是假其一时之方便。所以法如车乘而得度者，又称之为法佛乘。这个法呢，就像这个大家坐的这个车子一样，大家坐的这个车子一样，坐上这个车子呀，才能过河呀，或者说是就像这个过河的筏子一样。那你要坐着这个筏子，你才能过河呀。但是呢，你过了河，把这个筏子不扔，你永远坐在这个筏子上，怎么来成佛呀？怎么过的河呀？那你也过不了河，因为你一直在这个筏子上待着呢。所以说是法如车乘，车乘就像那个过河的筏子一样，而得度者，从这个地方渡到那个地方，从此爱渡到彼爱，从此爱渡到彼爱，就是从生死爱爱头渡到什么呀？渡到解脱涅槃的那边去，渡到解脱涅槃的那边去。所以称之为佛乘。佛乘呢又分为小乘、二乘、大乘。小乘就说的声闻，二乘就是辟支，或者说有些地方就把这个声闻和缘觉称之为这个二乘圣者，二乘圣者。大乘呢就是菩萨乘，由是而明道，就是这和什么有关？这和发心有关。发心小不救度众生者，执缘自了的，这称之为小乘，这称为小乘。如果是发心大，不光要自己觉醒，还要觉醒一切众生，这称之为大乘。就是由是而明道曰佛道，依于这个大小乘，依于这个车乘而证得这个本来，这就称之为佛道。佛道，所以说又称之为佛印。为什么是从这称之为佛印啊？诸佛印可，心心相印啊！诸佛如是，我亦如是，历代祖师也是如是，一切众生都是如是，这就称之为佛印。所以我们说的那个这个地方啊，就说是我们说宗下的时候常说心心相印，或者以心印心，以心印心。尤其我们印心宗就说这个以心印心。那么到这个经教里面啊，其实也这么说，像《楞严经》里面说到这个。说到这个耳根圆通法门的时候，耳根圆通法门说到这个生灭灭义寂灭现前，哎，到这个寂灭现前，这时候怎么样？忽然超出世出世间，忽然超出世间，世出世间是什么样貌啊？上合三世一切诸佛等觉妙心，与诸佛同一悲仰；下合三六道轮回一切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慈力。哎，这就是说是和诸佛之妙心和众生之妙心无有差异，同时一致，这就是以心印心，这就是以心印心。所以说又称之为佛道，又称之为佛印，就是这个印子呀，从上诸身呀，一直印下来，丝毫没有差异。为什么丝毫没有差异啊？一切众生皆是如此，当然没有差异。所以说法尔如是。 法，就是这就称之为佛印，这就称之为佛印。所以为什么佛法传到西，我们说是说这个禅宗啊，或者说是这些流传下来，它没有走样，为什么没有走样？它传的那个心印没有变样，为什么传的心印没有变样？传的心印不在历代祖师那地方，也不在传法的这些传法者那里，在一切众生这里，在大家这里。所以说密不在别人边，在汝边，在汝边，在你大家手里，在大家的心里，不在别的地方。所以说开启你自己本有的智慧，这称之为佛印，这称之为佛印。所以他没有办法这个传呀、啊、没有办法传呀、啊、历代祖师全提不起，把这个佛印都提不起来。为什么提不起来？这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他怎么提起来啊？提不起来。所以这称之为佛印。道为出世，道为这个世出世之宝。这个佛道呢，是世间法出世间法的最最究竟的，最最宝贵无比的，无可比拟，故曰称之为佛宝。所以说是佛法呀，是最尊贵最尊贵，无可比拟的，无可比拟的。为什么呀？它能了生脱死，了生脱死。世间法哪有一个能了生脱死的呀？世间的这个黄金比白玉为贵，这些东西可让你换来了生脱死吗？根本无用，根本无用。所以说是高官厚禄这些可以坏的吗？也免不得生死，也免不得生死。所以说是只有这个佛法，只有佛法才让众生能免于生死，故称之为宝，故曰佛宝。佛法僧三者相合相应而宝也，就是称之为佛宝、法宝、僧宝。这是说起来有三个，实者无二也，没有二，没有差异。所以佛法僧三者相合相应而宝思现也。这个宝怎么显现出来啊？佛法僧三者相合相应，就是这个佛宝在什么地方呀？这个佛宝显现于什么地方呀？显现于佛法。佛法在什么人身上体现啊？在僧者身上体现。这就是佛法僧三者相合相应，这样才能体现出它的宝贵之处。三而一也，说起来有三，实则为一也。一是什么呀？一者心也。这佛不离心，法不离心，僧通通也不离心，都不离于心外，这称之为三而一也。说起来有三，实则为一，实则为一。所以说人人皆有佛性，人人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与释迦佛一样，与释迦佛一样。你看和释迦佛一样干什么呀？不是说是非放光做莲花变形所谓成佛呀，和释迦佛一样，不是说是要变成那个放光动力的，变成那个坐在这个宝莲花上，坐在这个上，坐在法座上，不是说是变成这样的佛，是说是明白了，和他一样觉醒了，和释迦佛一样觉醒了，觉悟了，这称之为佛。这称之为佛。所以我们说金刚经就是破相，破这些放光动力的相。它开头就不是以放光动力来接引的，它是怎么接引的？它是显现了最究竟最究竟的真实实相。什么真实实相呀？哎，它在那地方着衣持钵入舍利城乞食已，哎，出去到这个舍利城把这个吃的化缘化回来了，在这地方吃来了干什么呀？洗足以敷坐而坐，哎，脚一洗在这地方，抬腿一坐，就坐在这地方了。这就是实相，这就是放光动力，这是诸佛，这是一切诸佛所无法显现出来的，在释迦佛这地方就这么稀松平常的显现出来了。这个稀松平常的显现出来啊，一切众生都不识得，都不识得，只有这个须菩提识得了，所以他才说稀有世尊。稀有是的，为什么稀有呀？因为众生不识得，所以稀有。因为众生都在这放光动力上着眼，不在这稀松平常的着眼，所以说平常心是道，这才是真正的实相。真正的实相，没有人能认识到，没有人能认识到，只有解空地狱的须菩提，他才能认识。所以他就紧接着说：“稀有世尊，太稀有了。”哎，这个入舍为臣是这个乞食已回来敷坐而坐，这个太稀有了。稀有到什么地方呀？稀有到人人本具，人人本具，一切众生皆是如此，这就是稀有的地方。所以说成佛呀，并不是说是放光动地坐莲花宝座才能称之为佛，才称之为佛，而是说是成佛之觉醒，成佛之圆满。所以说我人日日拜佛敬佛，乃追慕释迦文佛之德，愿学而效之，与之同一光明觉缘也。就是我们在这拜佛呀，我们在这这个我们在这拜佛呀，念佛呀，是为了敬佛呀，礼佛呀，是为了干什么呀？是为了追慕，就是 这恒一恒仰慕释迦牟尼佛的这样的大德，这样的大德，他有这样的觉醒圆满的这个功行，圆满的这个德行，所以说愿意学而效之，效仿他，学习他，这就称之为后学。学习他在什么呀？与之同一光明圆觉，学习要和他一模一样，要和他一模一样。我不能一直当他的这个徒子徒孙呀，或者是一直这个仰仗着他呀，不能仰仗着他，你要和他一模一样。要和他一模一样，所以说不能专美于古人，不能让他占了一丝一毫的这个风光。你要和他和一切众生和诸佛都是本无差异的，为什么要说是这个要说是自该下列呢？不用在这地方自该下列。所以说在这地方追慕释迦牟尼佛之德，愿意学而效，学而效之是为了同一光明圆觉。同一光明圆觉，所以说在这地方是光光相射，诸佛入我，我入诸佛，这就是光光相射之境界，这就是觉性圆满。所以说譬如尊孔自愿学而为圣，非辩孔子也。就像这个就像我们学习这个释迦牟尼佛呀，就好比说是我们这个儒家的这个尊孔一样，我们都很推崇这个孔子呀，是自愿学而为圣，学习孔圣人的这些行事坐卧，学习他的这个觉醒，学习他的这个心境，非变为孔子也。我不是说是我要变成一个孔子，我要变成另一个孔子，而是我要和他一样，同样的觉醒圆满。所以说，必亦非孔子能使我成圣也，也不是孔子加持我就可以让我成为圣者，并不是，这都是自己别人来给你一个圣果，不是别人给你一个圣果，是你自己的，是你自己的。亦不能不借一相以作观摩，随礼佛像借以作镜，有镜而不能反照，终无一业。就是因为这个愿意效仿呀，愿意学追溯我，愿意学而效之。因为学而效之，没有下手出呀，怎么入手呀？所以说不能不假借以佛像以观摩，这就是立了这个佛像了。佛像就是这么立起来的，佛像立起来干什么呀？是假借以观摩反照，作为一个镜子。就像我们说读那个历史一样，古人说呀，读史干什么呀？是借古明今，是把它作为一个镜子一样借鉴我现在应不应该这么做。所以说立佛像也是如此，是把它当作一个明镜，把它当作一个参照，把它当作一个对照，时时提醒自己不要糊涂，不要糊涂。所以说有镜而不能反照，终无意义。如果终日只是在这个求神拜佛、礼佛敬佛，至而不知道反照于自心，那就终究没有益处。所以说是应该是立佛像是干什么呀？用来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不要随这些妄想颠倒跑了，提醒自己时时刻刻觉醒觉照，这就称之为反照。所以说如果只是有镜子而不能反照，那终究无有益处。照镜而不去垢亦无益处。哎，照镜就是觉察到自己的妄想颠倒了，觉察到自己的贪嗔痴慢疑了，但是呢思考不愿意去掉，就是这些病垢呀不愿意去掉。为什么呀？不舍得贪着，这里面贪着在这里面，这就是你虽然知道这有病啊，但是你不愿意喝药，那也没有办法。所以说行人倘能诚实羞耻物自欺者，亦乃可称为佛子，称之为法子。如果是假借于一法能诚实羞耻，这就称之为佛子。在这地方呢，圣物自欺，不自欺于人，不自欺以不欺于人，就是不在别人面前啊，不被别人欺瞒，也别被自己欺瞒，别被自己欺瞒，不被别人欺瞒容易，不被自己欺瞒难啊，不被自己欺瞒难。所以说是修行到什么地步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没办法知道，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欺骗不了你自己。所以说是乃可称为佛子，称之为法子。如来呢名号约有多种，自略言之。一，如来就是如来的这个名号呀有多种。第一个呢就称之为如来，言心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故名曰如来。就是爱无所从去，这就是金刚经里面说的嘛。所以说这是说的什么呀？说的是个心。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心有来处吗？心没有来处呀，心没有来处。心有去处吗？也没有去处。无来无去，称之为如来，称之为如来。二呢就称之为应供， 言应受一切众生供养。为什么可以开受一切众生供养呀？因为心无他故，心无他故，一切都没有，了无一法可得，所以开受一切众生供养。若是粘着执着，执着于一法，都不开受一切众生供养。就是在这地方，正因为心里面空净，空荡荡的，空荡荡的，所以才能开受一切众生供养。三呢，是正辨知，言能辨知一切法故，能善知一切诸法呀，知道一切诸法什么呀？知道一切诸法等无差别，等无差别，这称为是正辨知。不是说是明白了不是说是像他心通呀，或者这样明白了别人心里面想什么呀，明白了他人心行是什么，过去未来是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是明白了一切法皆无差别，皆无差别，这称之为正知。知无不周曰辨知，就是时时刻刻都有这样的觉知，都有这样的觉照，或者都有这样的智慧，知道什么呀？知道等无一切法，等无差别，这样的智慧时时刻刻都有，这就是知无不周，这称之为辨知。四呢，是明行足，言宿命，天眼漏尽为三明。我们所说的三明六通，三明六通就是这个。所以说宿命，天眼漏尽，这称之为三明。六通呢，再加上这个天耳他心，这个神足吧，这就称之为这个六神通。晒世呢，就是是眼低上升，永不复返。世就是去的意思，去到哪啊？上升证得究竟果位，这就称之为再也不会退还，这称之为善事。六呢，就说是世间解，眼能解世间一切烦恼清净。世间解是解什么呀？解世间的种种烦恼，不光明白世间的种种烦恼，也明白一切所谓的清净，世间的烦恼清净都了不可得。这就是不光是世间法，世间这个这地方说世间解的时候，就说是明白世间的种种一切。第七个呢，就说的是无上士，就说是法中涅槃无上，众生中佛无上，亦可称之为大士。就是诸法之中呢，以涅槃无上，以涅槃为无上；众生之中呢，以佛为无上，这就称之为无上士。第八个呢，是调御丈夫，就是言能调御控欲，调理控欲一切众生。有时候说到这个十声调御啊，这些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调御就是调控、管控、管理、控制一切众生。为什么管理控制一切众生呀？一切众生从什么地方来呀？就是诸佛在这地方化现。诸佛是什么地方呀？就是心地，从心地里面化现出一切众生。所以说是调御丈夫。第九个呢，就是天人是言为天道人道中之师宗。师宗不光是人道，还是天道中之这个师宗。喂，哎，我在上课，我待会下课了，我给你回过去啊。言能解世间的这个无上士啊，就说是称之为这个是调御丈夫，这就说是能调理管控一切众生。第九个就是天人师，不光是人道的这个师尊，也是天道的师尊。第十个呢，就称之为佛呢，就说是觉的意思，自觉觉他，觉心圆满。第十一个呢，就是世尊，言具有各种尊号，前面已经说了这十种尊号了，所以都以此为尊，为世间一切人天尊敬。第十个、十二个呢，就是婆伽梵这个词呢，它有六种意思。第一个就是自在，第二个就是炽盛。第一个就是自在，观自在菩萨的那个自在。第二个炽盛就是智慧炽盛。这个智慧啊，就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像大火一样炽盛。第三个呢，就说是端严。第四个是名称，第五个是吉祥，第六个是尊贵。以上皆世尊之别称也，就是世尊呀，又有十种名号。一般我们有时候说的时候，只说十种，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总共有十种。有时候说的时候，他那个断句不一样。这地方再加了一个婆伽梵，在这个一般看这个密教部的，这就是对佛的这个解释，阿罗汉是不是也在天道？没有呀，怎么会阿罗汉说是在天道呢？没有说阿罗汉在天道的这个事儿，这就是对佛的这个解释。其实就是这个佛呀，主要 主要在这地方就是明白这个佛就是觉意，觉意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究竟究竟觉醒，不是说是别的，不是说是，尤其不是说是放光动地的那个，放光动地的那个，那都是着相，凡随相皆属虚妄，皆属虚妄。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呀，造化非真佛，放光动地的大光明报身，报身，这个大光明相就是报身，报身相它是真正的佛吗？它不是真正的佛，不是真正的佛。那化身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应化的这个化身，这个化身是真佛吗？化身也不是真佛，所以说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说法的是这个报化身吗？报化身不曾说法，报化身不曾说法，真正说法的是什么呀？是法身说法，法身怎么说法呀？法身无说，法身无说是为真说，这是真说法者，这是真说法者，所以说是在这地方说是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为什么呀？报化皆有形象呀，皆是有形有相的，有形有相皆是虚妄，皆是虚妄，只有无形无相乃是真心，无形无相的这个才是真心呀，这个真心是一切众生皆具的，皆具的，所以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说的这个法身，就是说的这个法身。这个后面的这句话怎么，哎呀，怎么贴不上来呀、啊？我就一句一句贴吧。这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有个应该是法者，梵云达摩也。这达摩的意思就是法。哎，我们老说达摩祖师，达摩祖师，他的那个名字大概就是法的意思。我们有一个论叫阿毗达摩论，阿毗达摩就是无上法的意思，就最高尚的法就是阿毗达摩论，就是达摩者，法者。梵云达摩言通于一切也，就是了知一切。这法是干什么呀？法是用来解释一切的，为佛方称之为法王，通于万法，就佛才称之为法王呀，诸法之王。诸法里面以什么为罪啊？以法王为罪，以佛为罪。为什么呀？佛能通达了知外法，所以说是通于外法，即称之为法王也。所以这时候有时候说称菩萨为什么呀？菩萨为法王子呀，他是法王的孩子呀，也就是菩萨在这地方啊，必定会成佛，必定会成佛，所以称之为法王子。法乃方法，如舟之可以渡人出险，名曰法舟、法船。法呢，就说是方法的意思，方法如就像这个船一样，可以渡人出险，名曰法舟、法船。哎，有时候说这个般若法船啊。大法船啊，就是这个意思。人之本性能生外法，名曰法身，又曰法性。我们一切众生的本性就称之为什么呀？称之为法身。这法身在什么地方呀？就是我们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这就是当人的本性，这就是当人的本性。若能一肯肯定，即是见性，即是见性，这就是老人说的，这是老人直指出来的，这是老人的直指的方法，老人直指的手段。临济祖师就说呀，你一念清净心妄，即使你无理法身佛。哎，开法身佛是什么呀？就是你一念清净心妄，当即一念清净心妄，这就是已经在法身佛里面，还要上哪去找一个法身佛呢？还要上哪再去成就呢？这是临济祖师指指出来的。所以又名曰法性，又这个名曰法身，又名曰法性。又人修至明心见性者，即法身成法身佛。哎，看这地方二祖说了，修到明心见性，这就是正成法身佛了，这就是正成法身佛了，这就是真正的成佛了，这就成真正的成佛了。非要在这地方问一个成因地佛呀，还是果地佛？哎呀，又堕落了。因地佛、果地佛，那都是跟轮回众生说的。真正成佛了，什么因地佛、果地佛，不应该扫荡干净了吗？就是法身哪有因地果地之分呀？法身没有因地果地之分呀。法身没有因地果地之分，所以说是因地果地法身皆无差异。明白了这个，打开本来认识到这个本性了，认识到这个法身了，那就是成道法身佛了，成法身成就了。这就是修行过程中的这个打开本来见性。如果说是修行过程中没打开本来见性，在中阴境界中也有可能打开本来见性。就是中阴境界中啊，在那个死位中有时期啊，他有两次自性光明现前。 两次自性光明显现，就跟打开本来见性时候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就是这个两次自性光明现前的时候，你如果能刹那之间认取这寥寥分明的灵知之心，就是当人的本性，就是佛性，那就证得法身成就。说这时候不能成就，那就已经到下一个阶段了，到法性中有时期。到法性中有时期，那就是文武百尊排成。这大概有这个二七十四天的时间吧，好像是有两周的时间，十四天的时间能显现出文武百尊的这个佛父佛母来接应。这时候如果能契合从佛父佛母的心经中放出的耀眼的光芒，能认识到这耀眼的光芒就是本性光芒，这能契合上去，这就是报身成就。若这时候还不行呀，那就堕入轮回了，堕入轮回了。所以说是。就说是这个没修法，没打开本来见性，也有那两次机会，就是无始劫来一切众生都有那两次机会，但是呢都错过。所以说是还是不能等到临终的时候，还是要在这一生啊，寄生就要证取。所以老人在那说呀，就是你要等到中阴世界再去解脱呀，那多没出息呀，多没出息呀。哎，所以说是这从这个角度来说。了解难行之佛理而不惑者，曰乏人。就是知道了这个佛理，知道了这个佛理而不惑，而不迷惑，这就称之为乏人。就是在这地方呀，能够安住于这个佛理，不丝毫又没有丝毫的动摇，没有丝毫的动摇，这就称之为乏人。明无生之理而证得者，曰无生乏人。明白了一切诸法无生。明白了一切诸法无生，而当时体悟到了果真诸法无生，体悟到这个道理了，体悟到这个了，这就称之为无生法人，或者是认可这个一切诸法无生的见地，这就是无生法人。而且这个见地丝毫不以为意，丝毫不为动摇，就是时时刻刻都是这样，这个见地根本不会动摇，这就称之为法人，就在这地方称之为不动嘛，不动。哎，这就说是无生法人。我们不是常有一个公案嘛，就是禅宗的那个公案，安哲提女，他就问这个文殊菩萨，明知生是无生之理，为什么还会被生死之色流转？哎，生即无生这个道理他知道呀，他不是不知道呀，他是知道呀，但是为什么还会被生死之色流转呢？这么问的话呀、啊。这个文殊菩萨就说是呀、啊，气力未充。就文殊菩萨呀、啊，说的很轻巧，气力未充。哎呀，你利用不足，你虽然证得这个明白了这个无生之理，但是呢，你没有证得，或者说你体会不深，所以说你利用不足。要我说呀、啊，那你明知生是无生之理，为什么还会被生死之所流转？还要这么问呀、啊？那你就是没有明白生即不生的道理嘛？你哪明白生即不生的道理、啊？被生死之所流转，这不正是生即不生吗？这不正是生即不生，这不正是无生法吗？还哪里离开过这个生死之所流转，再去找一个无生法理啊？所以说就是从根本上不明白。所以文殊菩萨在那地方说气力未充呀，后人就有评语啊，那些禅师就评价说，哎呀，文殊菩萨呀，顺水推舟，就是说这个气力未充这个话。哎，这就是说是明知生是不生之理，明明知道生是不生之理，这时候已经知道生是不生之理了，还哪有生生灭灭？没有生生灭灭了，当即就是无生。就是明无生之理而证得者，曰无生法人。能明正法以度人者，名曰法眼。不光这个正法自己明白啊，还要让一切众生明白啊，这就是具有法眼。具法眼，又称之为法眼镜，也就称之为顶门之眼。这个眼睛顶门上的眼睛啊，没有被污染，容不得一丝沙子，也就是这地方没有一丝一毫的法可得。不要说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也着不到这地方，不要说出世间法，乃至于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在这地方也着不得。为什么呀？金屑虽贵，落眼成意呀、啊，落眼成意。所以说，这地方称之为顶门巨眼，这地方称之为法眼镜。为什么呀？这里面无丝毫法可得。往昔呢，佛菩萨说经教，寄于文学者曰法典，曰法曼陀罗；分之门类者曰法门。 就是往昔诸佛啊，佛后一切大菩萨，一切众生呀、啊，演化的这些经教呀，当时说的这些法呀，开的这些法会啊，记录于这些文字，那就称之为法典了，那就称之为法典。我们学的这个典籍啊、经教呀、啊，都是从当时的记录而来，所以称之为法典，又称之为法曼陀罗。分门别类呢，又称之为法门，有八万四千法门，或者说是有禅宗法门呀，有净土宗的法门呀，有密宗的法门呀，或者说我们的印心宗的法门呀，这就是分门别类。分门别类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门类啊？因为众生的特点不同，众生的特点不同，既有不同的人的根器，那么根据不同根器就设立了种种权巧方便，这就称之为法门。法门，所以说法无定法，皆可活人，故名法乳。法呢没有固定的，他怎么说呀？他说：昨日那么事不惑己，今日那么罪过弥天。昨天是昨天说那个法，说什么法呀？昨天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临知之性，即是当人的本来面目。昨天这么说没有错，我如果今天还这么说，那就错了。为什么呀？定了一法了，是有一法可得了。是有一法可得了。昨天人家是说这个毫无一法可得，哎，这个话是对的。今天你没有问我还这么说，那就是错了，那就是错的。所以说昨日那么事不惑己，昨天那么说呀，都是事不惑己啊，就是逼不得已才这么说的。要不是逼不得已，根本不这么说。今天没有人来逼迫你，你还这么说，那就不行，那就不行。所以说有人问释迦佛的时候呀，就说是你昨天是这么说什么法呀？哎，释迦佛说，有昨天说定法，定法，今天说什么法呀？今天说不定法。哎，这个人就迷惑了，为什么昨天说定法，今天说不定法呀？释迦牟尼佛就说是昨日定，今日不定，昨日定，今日不定，这就是法无定法，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可给人说的，根本没有固定的可给人说的，都是就学人的问题，就学人的这个病症，就学人的这种烦恼疑惑来给他解粘去缚，解粘去缚，这就是佛法，这就是佛法。所以临济祖师呀悟道之后，他就说是黄渤佛法无多子呀，黄渤禅师这地方呀没有多余的佛法，没有多余的佛法。不要说黄渤禅师这地方没有多余的佛法，历代祖师十方三世诸佛皆没有多余的佛法。为什么呀？只是为你撤困哉，就只是为你解粘去缚而已。你粘附到什么上了呀？粘附到贪嗔痴慢疑上了，给你把这个贪嗔痴慢疑敲碎了，把你这个粘附的这个心敲碎了。好了，这就是佛法，这就是佛法。你粘附到这个别的东西上了，你粘附到这个境界上了，把你这个境界给你夺掉。粘附到这个概念上了，把你这个概念给你夺掉。所以临济祖师那地方就说是啊，有时候夺人不夺境，有时候夺境不夺人，有时候人境俱夺，有时候人境俱不夺，这就是说是方便，这就说是法无定法，法无定法。所以说是哪有什么一定说法的呀？没有一定的说法，没有一定的说法，这是看众生的根器，看众生的这个病症不同，而在这个病症不同处。不同处才给他这个，才给他这个下手段，才给他下手段，能给他解粘去缚的，那是好手。如果开导学人有病了，还要再给他加上一个病症去，也就是明明这个学人已经披枷带锁了，你还要再给他再套一层枷锁，这就称之为什么呀？下眼害。禅宗里面这就称之为宾开宾呀。所以说是法无定法，皆可活人，就是法没有固定的，能活人就好了，能活就把人的病治好就行了。你管他是砒霜呢还是一茎草呢？砒霜也可以活人，砒霜也可以杀人，也可以杀人。所以那个文殊菩萨就说是呀、啊，念一茎草则障六金身，念一茎赵州禅师就是念一茎，有时候念一茎草做障六金身，有时候念障六金身做一茎草，做一茎草。为什么呀？就是皆可活人，一切法，一切方便，一切方法，一切法门都可以活人，都可以活人。活人的意思就是什么呀？你着在这些妄想颠倒上，那就死掉了。什么死掉了？法身慧命死掉了。用方法让你把这个妄想颠倒敲碎了。敲碎了，这就是活人，这就是活人。有时候这么说，到宗下有时候说什么大死之后大活，不光要把心死透，死透了之后还要起种种妙用， 活活活泼泼的，这就是活，这就是起大吉大用了，这就是起大吉大用。所以说在这地方说法无定法，皆可活人，故名曰法乳。为什么能称之为法乳呀？因为他能活人，把这个死人救活了，就死人救活了，这就称之为法人法乳。所以说有文而表喻语言者曰法音。这个文词呢，就像我们现在说一样，就像我们现在学习二祖的这些文章啊，学习老人的这些文集啊，这用什么来说的？用音声来说。当时释迦佛说法的时候也是以言语音声来说，这称之为法音。有声之声是法音，无声之声也是法音。什么呀？无声之声的法音是什么呀？释迦佛心住坐卧皆是法音宣流，皆是法音宣流。所以说别以为在那开堂说法就是说的法音，在那不，即使不开堂说法，就是语默动静，皆是法音宣流，皆是法音宣流。所以说这就是诸佛演说的法音。法音呢通乎十界，一切众生之所不同，故有十法界。是法音呢，就是佛以一音而演说，众生随类而得解。就是佛呀只说究竟一真法，但是呢众生根据自己不同的根器而能了知自己各自了知的东西，这就通乎十界。通乎十界也就是众生的心境不同，他们所证的不同，所了解的不同。同样听到一句话，或者是同样听到佛在那说法，众生悟到的都不沟通，各不相同。所以说一切众生之，这就叫随一众生心，应所之量。应所之量就是应众生的所之量而现量显现出来的。所以说一切众生之所同心，故有十法界。众生死之于法，不明变化，其苦外备，名曰法之。对这个种种的法呀，种种的世间法呀，种种的出世间法，生种种的这个妄想执着，就是过于执着，这就称之为法执了，这就称之为法执了。其苦外备，尤其是对世间法的执着，尤其是对世间法的执着，这些财色名食睡啊，种种这一些，这都是生死的根本，都是生死的根本。所以说是在这地方执着呀，那就是痛苦万分。名曰为法执，又曰法见，又曰法缚。这时候说的法见法缚呀，更多的其实说的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就说是我们老说一开这个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佛之之见就是要打开门来见性，要证到佛之之见，认为就实有个佛之之见在那，那就是被见所缚，被见所缚，被佛之之见所缚，被这个缚这个束缚住了，这就称之为法见法缚。就是被那个正以为实有一个佛之之见吗？根本没有一个佛之之见，哪有一个佛之见？没有一个佛之之见。就是在这地方被一切见解情识所祝福，这些丝毫都去不掉，那都是生死的根本。所以达摩祖师就说是，若有一见一解一机一能，都是生死的根本，都是生死的根本。说还有任何之见吗？任运修将之见术呀，老人就说是任运修将之见术，哪有你树立之见的地方呀？没有你树立之见的地方，佛法是离开了见立与诽谤的，离开了见立与诽谤的。所以当求善知识以为师，复我以正法曰法师。这些善知识来是干什么的呀？善知识就是让众生打开本来见性的啊，不是用来盖别的，就是善，只有这个善知识的这个演说讲解，众生才能明白诸佛的妙，诸佛的妙义，诸佛的妙理。如果没有这个善知识呀，那你自己怎么明白呀？自己没办法明白，自己没办法明白。纵然说是自己明白了呀，也是天然外道。为什么呀？无师自通，威云王佛以前无师自通犹可，威云王佛以后无师自通，皆为天然外道。这都是天然外道，你别以为在他明白了是好事，都是天然外道。为什么呀？你没有一个归属，你没有一个归属呀。所以当求善知识以为师，复我以正法，这就称之为法师。这明白师资的重要性了，是以种种方便法门开我之妙法莲花，莲花者我之心也，体也，妙法者我心之妙也。就是这个善知识呀，它是干什么的呀？它用种种的方便法门，我们六应一众是方便啊，念佛是方便啊，参禅啊，这些种种都是方便，都是方便。以这些种种的这个方便法门来干什么呀？开启我人之智慧，打开本来本人之心性，这就说是 称之为这个妙法，开我之妙法莲花，莲花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包呀，我们的心像莲花一样开放，心花怒放，或者是心花怒放，或者是这个花开见佛，哎，就说的就形容的是这个，就形容的是这个，其实就说的我人的心开意解，心开意解，被那些妄想烦恼所束缚的那个心态啊，突然间打湿掉了。突然间打湿掉了，没有被任何所束缚，赤裸裸净洒洒的这个灵性自然而然显露出来了，这就说是心花开放了，像莲花一样，像莲花一样。有时候我们也说这个肉团心啊，肉团心就像一个倒挂莲花一样，把这个倒挂莲花，哎，这个肉团心打开了，打开了，打开了，这就称之为正得本性了，这就是正得本性，或者正得本体，正得本性。就是所谓的妙法者，我心之妙用，只说这些法是干什么呀？这些法都会回归到以我之妙用，我能用这种种法，种种法都会都是从我这生出来的，都是从我这生出来的，所以说都是我之妙用，使我的无上妙体妙地意味无量，故曰法位。哎，这种种无量百千的这个妙意，都是在都是什么呀？都是法实，都是法实，有种种味道，有种种味道。这个禅宗里面啊，就说是一味禅，一味禅。哎，人家说是，诸方有五味禅啊，我这里也有一味禅呀、啊，我这里也有一味禅呀、啊，诸方都有五味禅呀、啊，我这里有一味禅呀、啊。那这个弟子就问，如何是师父的一味禅啊？哎，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师父把自己的衣服粘起来抖一抖，这就是你不是说是诸方有五味禅吗？我这里这一味禅就这样，就这样，你说这一味禅还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就是这叫法实，这叫法味，能品出来这里面的滋味，这就称之为法味，品不出来呢，哎呀，这个法没有味道，就去学诸方的五味禅去了，这就叫称之为法味，这称之为法味，所以说又称之为法实，又称之为法实。以喜乐无量，故曰法喜法乐。因为证得了，打开门来见心了，欢喜无量。为什么呀？往昔所挂碍的种种，彻底突然之间顿断了，顿断了，在这地方刹那之间打开了，打开之后再也没有束缚了，就像如鸟脱笼啊。就像那个鸟从笼子里面拖出来了，欢喜无量，所以说发喜出心欢喜地啊，出心叫出地叫什么呀？叫欢喜地，欢喜无量，就是这时候明白了十五依法可得，十五依法可恕，根本没有烦恼生死可了，哎，明白这个根本了，欢喜无量，再也不为生死所忧纠结了，不在这地方，不在这地方生烦恼了，不在这地方，不在这地方、痛苦了，这就说是称之为法喜，或者称之为出地欢喜地。今日集会研究，共同讨论互度之约，互度之法约法会。什么是法会呢？是大家一块来讨论，一块来说，一块来了解这个事儿，这就称之为法会。有时候说这个无上，这个无遮法会啊，就是大家各抒己见，各抒己见，没有丝毫遮掩，这就说是无遮法会。哦，这个地方有一个敏感性，将一乘法宝辗转以度人。使之勿停止，曰法轮常转，就用这个佛所说的法呀，来度化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辗转度人，这就称之为常法轮常转。使之勿停止，就是随有缘众生来问呀，悉皆度化之，这就称之为法轮常转。所以说，诸位各有无上根器，最后代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即是法器。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无上根器，不要自甘下劣，认为别人的根器好，我的根器差，根本不是如此。愿意去吃苦修行，愿意去为这个了生脱死这件事呀、啊，奋力一搏，这就是上上根器。这就是上上根器，就是愿意离开这个，愿意在这个这么嘈杂繁华的这个时间中，还愿意去回过头来了问问自己这个生死的大病的这个问题，这就是最好的根器。所以说，这足以喝呆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称之为法器啊！法器是什么呀、啊？法器是愿意了生脱死的，这就称之为法器。如气之可承受物呀，这个气啊。不光是用来自己吃饭，还可以让大家吃饭嘛，这就称之为法器。也就是不光自己要觉醒，不光自己要明白，还要让一切众生都要明白，这就称之为法器。总之呢，法以救人慧命，故曰法药，故曰法药，它能救人的法身慧命呀， 虽称之为法药。医王呢，用之于救世。所以有时候说这个佛是什么呀？佛是大医王、大药王，就是他能以法救人呀。所以叫医王用于救世，能如此曼陀罗者，明明法来解脱，假就以心中心法来了生脱死，这就称之为法缘。然而一切皆空，法一在此皆用呀。哎，说了一大堆法，说了一大堆法，什么法事呀、法器呀、法界呀、什么法主呀，等等等等，说了一大堆，最后回过头来说什么呀？然而一切皆空呀，说了那么多，哎呀，皆是空花水月呀，皆是空花水月呀。不要以为说了那么多法可以救人的法身慧命，法又是法药又是法主，说它是法药，说它是法主，就是因为它是一切皆空，一切皆空才这么说。所以只是暂时假借耳，暂时假借耳。正是因为有这个病了，正是因为大家肚子饿了，才有这个，才要吃这个饭，才要吃这个法食，才要吃这个法药，才要吃这个法食。如果众生都没有这个病，没有饿，就不愿意求解脱，不愿意求解脱，用这个法也没有用，法也没有用，再好的法都没有用。就心中心法呀，这么好的法，如果他不求解脱，没有用，没有用，有什么用呢？所以说，解脱在于个人，不在于法呀，不在于法。所以说，这一切都是空花水月，法只是暂时之借用耳，就是修之中途呀，修到后来呀，这些法也要舍掉，也要舍掉。如病愈即不可再用药了。你的这个病已经好了，病已经好了，再不可以用药了，再不可以用药了。你如果是再要吃药，又把药身体吃坏了，所以说否则变成法病，法病难除。所以说贪嗔痴以什么为，以什么为药呀？以戒定慧为药，以戒定慧为药。这个贪嗔痴去掉也无，也不需要戒定慧了。戒定慧干什么呀？就是心平和老持戒呀。心自平止，哪还用说戒律啊？他都不曾犯过戒，不曾犯过戒，既不曾犯戒，说什么持戒啊？更不需要持戒了。就说是因为心地平止，无有持犯，无有持犯。就是这就是法已续除。今日正用药时，必修治正治诸法空相，方可舍法。不能一开始就把这个药舍掉呀、啊。你都这个病入膏肓了，还不愿意吃药，那你怎么去救你啊？没办法救你了。所以说，正是病入膏肓之急，正需吃药。这个药呢，要修治诸法空相，要真正体会到了，体会到一切皆是空寂，了不可得。证到了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证到了助人的本性，这时候才可以把法舍掉，才可以把法舍掉。你不能还没有过河呢，就在这个河中央把这个筏子扔掉了，那你不掉到河里淹死了呀？就说是人生无常，机缘难在，实在不可思议。就说是大家现在这个呀，寿命无常，在这地方又能听闻到佛法，就是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现在已经听闻到佛法了，这就是最好的机缘，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机缘了。这就相当于是，打比方，就相当于是苍茫大海中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瞎眼的乌龟啊，又有一个带孔的一个木头呀、啊。这个漂，这个带孔的木头漂泊漂泊，这个乌龟啊在大海上偶尔探出头来，一下子正中这个正中这个木，这个木头的这个孔里面，就这么难得。这个人生就是这么难得，佛法就是这么难遇，恰好这时候切不可失去，切不可错失。所以说错失这次机会啊，那又不知道到什么地境地了，不知道又是多少生以后的事了。所以说是遇到心中心法啊，那是证明解脱缘熟了，解脱缘熟了，再不能在这地方错失良机，错失良机。所以说实在不可思议。这就是对法的解释，说了一说了好多呀，用这个法解释了好多呀。但是呢，最后归根结底，这一切皆是空寂，皆是空寂，连法也了不可得。所以我们心经上说呀，心经说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因为无所得，才会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法。紧接着就是对这个僧的解释，僧呢就是说是众也，僧不是说是这个人出家了，穿着这个现了这个方这个圆顶方袍僧相显呀、啊。这个圆顶方袍他不一定就是僧人，僧说的是什么呀？僧说的是众也， 众是大众和合的意思，大众和合的意思。一百就是说是什么是僧呀？有六个人，六个人以上的这种组合，他才能称之为僧，和合僧嘛，清净和合僧。若和尚一人不能称之为僧，哦，就是四人以上，一个人他就不能称之为僧呀。僧说的一般说僧团，僧团就是团体，它是一个团体，这而且这个团体呢，它也有相应的规则，相应的规则，什么利和同均呀，什么戒和同修呀，种种种种的六合敬吧，这才能称之为僧，这才能称之为僧。就是并不是说是一个人就能称之为僧的，我们现在见到人都称之为僧人，这就是大家其实混淆了，对这个义理不太明白了。必是四人以上乃可称之为僧呀，有十人僧、二十人僧，且必是有德行的，不能说是是个穿那个出家衣服的，那个穿衣服的多了去了，怎么能以衣服来定论呢？不以衣服来，穿衣服而已，穿了个衣服而已，你不能称之为僧，不能称之为僧。所以说这地方就是必是以四人以上，也就是是僧团，它是一个团体，它也是一个团体，即居士有德者，众合一名为僧。哎，这个有德的居士居住在一起，来讲演佛法、探讨佛法，这个研究这个无上义理，这也称之为僧，看到没有？这地方就是这二祖说了，这个居士在这地方也称之为僧，这是有德者合众也称之为僧，就是不只是不仅仅是这个出家人受持戒律之后就称之为僧，并不是如此，就是在家居士也是一样，他只要是凡是有德者，合众亦称之为僧团，就是凡和尚不知佛法，不明心力的，不谓之宝。哎，虽然出家了，佛法之义理也不明，心力也不明，道德也不好，这能称之为宝吗？这不能称之为宝，以其离佛法也，他就没有进入到佛法之中，没有进入到佛法之中，仅仅是现了一个僧相，或者是现了一个出家相，这就说是身出家心不出家，不能称之为佛弟子，不能称之为佛弟子。所以说出家也有种种呀，有四种出家，一种呢就说是身出家心不出家，就跟这个说的，虽然现这个方顶圆顶方袍僧相显，但是呢却不知佛法，不明心地，这就是身出家心出家。还有一种呢就说是心出家身不出家，哎，心是了生脱死，明白佛法义理，明白究竟心地，这个是心出家，但是呢色身没有现出家相呀，这就称之为有德居士，有德居士，这就说这个是身心，这个所谓的心出家身不出家。还有呢就说是身心俱出家，哎，这些现了僧相，而且明白佛法义理，明白心地的，这就称之为宝，所以说这称之为相呀，这是法门龙相呀。还有一种呢就是身心皆不出家，这就是薄地凡夫在这个轮回里面偷吃偷摸，轮回而不知苦，这就是说是所说的身心皆不出家。所以说并不是说是穿那个衣服就能称之为宝，要明白心地，心地不明皆不明宝呀。所以说是以其离佛法也，心地不明即是离佛法很远啊，离佛法很远。所以说我认恭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觉此名佛，鬼此名法，何此名身，就是大家都在恭敬我们最开始啊受法的时候就说是经历佛，经历法，经历僧，皈佛，皈法，皈依僧，这就是三皈依啊，要皈依三宝呀，要皈依三宝，恭敬三宝，皈依三宝，三宝就说的是佛法僧，佛法僧，觉此名佛，知道了这个心地，了知心地了，这就称之为佛了，这就称之为佛了，这就是皈依的这个，皈依的这个是觉性，皈依的是自心觉性，皈依的是这个，那么守着这个自心觉性，依于这个觉性，依于这个法来证的这个觉性，这就是皈此，就是守此规矩，这就称之为法，合此名僧，大家一块在这地方志合同志合志合志合这个利合同君呀、啊，或者说是戒合同修啊，这就称之为僧，合合住在一起来研究这个事儿，来了生脱死，这就称之为僧。所以说，自知何事呀？止何物也？曰心宝也。这个觉得什么称之为佛呀？或者是依于什么称之为僧呀？或者是合于什么地方称之为僧呀？或者是心宝，有持于本心，这就称之为正法。合于本心，这就称之为僧。就是佛记所用破戒僧，是指尚有戒体威仪而言，非今日丝毫无戒者也。 就是破戒僧呀，破戒僧不是说是你连戒律都没守，就说你是破戒僧，那不贴切，是因为你守了戒律了，就像阿难一样，阿难他是受持戒律了，受持戒律了，但是呢，他被这个，哎，他被这个魔女摄去了，他被这个魔女摄去之后，这个将毁戒体啊，将毁戒体，这个银公斧磨之后，马上要把这个戒体都毁坏掉了。这时候文殊菩萨去救这个阿难了，这就是将毁戒体，就证明他还没有这个破戒呢，还没有破戒呢。但是呢，他手持戒律了。如果他把这个戒律破掉了，这就称之为破戒僧。不像是大家都没有手持这个戒律，你犯了种种事，那你能称之为破戒僧吗？不能称之为破戒僧。你连戒都没有，你丝毫都无戒，丝毫都无戒，都不受戒，那你能称之为破戒吗？不能称之为破戒。所以说，戒体且无，戒相亦失呀，连根本都没有，根本都没有，什么根本呀？打开本来见性，这就是戒体啊！戒体连根本都不明白，更不要说是这些戒相了，戒相了。所以说是根本已失，更不要说是这些戒相了，行旅上的事了，这些都不合规矩，都不合规矩。所以说是若立慧人闻之，以为如此方便，亦只要发愿做个破戒僧足矣，佛法前途岂不危哉？这就是如果有些下列智慧的这些人呀，听到之后说是哎呀，那就做一个破戒僧得了。为什么呀？就是这是所说的以这样的方便，大家都愿意做个破戒僧。其实不是，其实不是，这地方说破戒僧的意思说是你只有打开本来见性啊，起心动念才是外界，才是外界，这时候哎，起心动念了，称之为破戒了，称之为破戒。你连本来都没有打开，整天跟着这个贪嗔痴慢疑妄想颠倒了，整天在这气气面面的，那就是无戒者，你不得戒体，不得戒体，戒体都不得，说什么破戒僧啊？你还轮不到说你是破戒僧呢，破戒僧这个话呀，还轮不到你头上呢。所以说是不能这么自开下列，不能这么列会，以为要做一个破戒僧，那么佛法前途岂不危险呀？就是且和尚而流入与营业，依其救世之所好而趋之矣。世人所好者，程度如是之低，彼我安得不以金钗骗人矣？这就是说出家这个宗教的这种现状，就是现状，就是这个出家人都流于什么了呀？流于改这些种种的世间淫甚去了呀，改世间淫甚去了。那么这以这个世间的这个众生的所好而屈服于他，屈服于他。那么世间人所好的呀，都是什么呀？都是些这个，都是些贪嗔痴慢疑，或者是财色名食睡之类的东西。那你要是屈于他，你要是和他同流合污，那还有什么这个解脱可言啊？没有解脱可言，那只能是用金钗来骗骗人了。你认为可以这个做做金钗，做做法事，以这样的形式来存在，那这还称之为佛法吗？这还称之为佛法？就是佛法的根本在于解脱，在于解脱，从这些世间的所好上解脱出来，从自己的心性中解脱出来，从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种种习气中解脱出来，这称之为佛法的根本，不在于别的地方，不在于这些形式的这所谓的经片呀、超度呀、这些预测呀、治病呀，这些通通都不在于这些。所以说，若是改变风气，做道德不重形式，做道德不重形式，唯勤大德开示经义，以众法师方报以供养，彼自然以改为独见。哎，这就是二祖说了一个改变这种风气的方法，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金钗呢？无非就是超度。那么这个超度的这个可不可以改个形式呀？改个形式呀？不注重在这个金钗上了，注重在什么呀？请大德开示经义。如果这个不孤亡魂野鬼他听到这个佛法的经义，他自然而然也能解脱，也能解脱。这当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超度。如果把这个形式变化成以这个大德开示经义来做这个法布施，以这样来供养这个回向于这个历代冤亲债主，那自然而然是另一番景象，另一番景象。就是这样的话，这个佛教的面目就有所改观，有所改观。但是呢，这就相当于是动了别人的奶酪一样，你动了别人的奶酪，那个金钗背后它是有利益的，你动了别人的奶酪了，那他能改变，那他能放过你啊？他能饶不过你？他不愿意动，让别人动他那块奶酪，就是他怎么会愿意把这个金钗的形式改成以这个大的开示经义的形式呢？根本不愿意，根本不愿意。所以说，书世和尚稍 以说说明白佛法之所以然，这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说是，如果说是这些出家，这就说是，僧众，这些说是僧众，这些僧众越若是在这地方明白佛法的根本，如果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弘扬佛法，那功德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僧界堕落，不应归咎佛法，当明辨之。就是这些大众堕落了，就像我们学习儒教一样，学习孔圣人的教理一样。这个不孝子孙出来了，你不能怪我们这个孔圣人没有教好呀。这不孝弟子出来了，你不能怪于这个儒教。像佛法里面这个佛法这个僧界堕落了，那你也不能归咎于佛法呀。佛法有什么错误呀？佛法有什么谬误呀？佛法是经义义理教理，这有什么错误呀？这没有错误，错误的是这些人堕落了，不能归咎于法，所以动不动有人说这个学心中心的，怎么了？学心中心的这个显现的这个发脾气啦，还或者是什么啦，种种，这或者说是显现的这个做的这个十恶不赦啦，种种，这和这个法有什么归咎呀？这个法有什么关系啊？这和法没有关系，一这么说话的，他自己就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者，他自己就不是什么好人，就是这不归咎于佛法，是归咎于人呐。所以在这地方应该明辨，这就是说到这个僧的这个地方，所以这地方就应该明白，所谓的僧呀，是说的这个和合众，有德性的人和合在一起来研究这个，研究了生脱死之事，研究这个，称之为僧，不是说是揣着那个出家人的衣服，那就称之为僧，不是。这就是二祖对这个佛法僧这个的解释。时间马上到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说哪些地方说的不对的，可以上来说，反正时间也到了，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李清师兄。
啊，辛苦刘师兄了。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今天讲的十佛十僧哈，十法十僧，这其实也挺关键的。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没有啊？我们稍等一下，没有，我们一会儿就下课了。没有吗？没有，那我们今天就下课了，也十点钟了。谢谢刘师兄，然后我们下周三再见。